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到十八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到十八节，我来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脚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阿门。路加福音里面有，路加福音十二章里有关于无知的财主的比喻。有一个财主在秋天收获了极多的粮食，以目前的仓房不能够收藏其全部的粮食，因此这个财主为了收藏秋收的粮食，把目前的仓房拆了，另盖了更大的，然后如此喃喃自语，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财主坚信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能为自己的余生负责任，也会使自己变得更幸福。然而神却对他如此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财主想到的是多年，不是几年，就是几十年。财主虽然想到的是很多年，但是神想到的是今夜。财主想到的是我的粮食、我的财物、我的仓房、我的灵魂，但是他所想到的都是自己。神却说，这不是事实。神摇着头。跟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形成对照的故事，是上周分享的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有一个财主，有一个管家，有人向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于是主人叫管家来对他说有关传闻，并让他交代他所经管的，又说其整理结束后不能够再做他的管家了。管家担忧往后的生活，因为他一直以来没有做体力的劳动，如果他现在做体力劳动，他的体力不支，那么从这家到那家跑来跑去去讨饭，对他来说又是怕羞。于是他把欠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欠多少，给欠油的人减免了50%，给欠麦子的减免了欠20%。之所以那样做的理由是出自一个想法，如果从主人的家里被赶出来，那将来这些人有可能接待他，给他安排新的工作，或者至少会给他吃的东西。 这样的人以文书伪造罪被判进入监狱，有可能还要加以杖刑。然而神却称赞这个管家，16:8，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近士之子在事实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正如上周所说，这个比喻并不是说像只要能到京城哪怕斜着走也行的俗语，这个话语并不是要误用这样的俗语，并不是说不择手段只要用任何的方法达成目的就行，不是这样的意思。正如上周所提的，只要能到京城哪怕斜着走也行这样的俗语，即使不能走到京城，只要走正道才是更重要的。与路加福音16的这个管家相比，12盖更大的仓房的管财主呢，好像更有道德，好像没有问题。然而神却说盖仓房的财主是无知的，然而却称不义的管家是聪明的。这两个比喻当中，愚蠢和智慧不是取决于多么聪明或者拥有多少，而是取决于怎么为明天做准备。有钱人认为，尽管自己所有不在自己手里，只要拥有，为自己生命的未来就是做好了准备了。然而神称他为愚蠢。管家明明知道自己的生命不在自己手里，所以想到了应该依靠谁，应该怎么做，并做好了准备。主称之为有智慧。今天经文证明了与世人走不同道路的基督徒应该过怎样的生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0-12，清楚地解释忠心。忠心这个词可以翻译成诚实，也就是说，对于相信永远的神之国的基督徒所要求的就是忠心、信实。经文对忠心讲3，10如此见证：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基督徒应该忠于小事。曾经的畅销书当中有一本书为《我们为一点小事拼命》，是理查德·卡尔森写的，意思是说不要被人生当中发生的琐碎之事夺去心扉，让它自然而然流走，人生就会变得顺利。所以那本书的原题意思就是不要为琐事流汗，一切都是琐事。但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会因为被认为是小事或者不太重要的人而改变人生的道路呢？那本书有100专栏，其中有这样的一些题目：现在站在原地寻找幸福，把荣耀归给其他人，请思考迎接死亡的瞬间，要拥有独自的时间，要倾听人们的话，要创造帮助他人的独有的方法。不是想将要拥有的东西，而是要想已经拥有的东西。要把今天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活着，这其中没有不重要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人生并没有小事，只是看起来那样而已。诚实的承担我们人生当中的事情大小呢，是不是我们定的，是神所定的。诚实的承担小事的人对大事也会忠诚，是因为工作的原理是相同的。所以耶稣说才干的比喻的时候，领到5000的和领到2000的分别带着另外的5000和另外的2000，对这两个人主同样的对他们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11节如此见证，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第二，就基督徒而言，对不义之钱财也应该忠心诚实。在上周也提到过，不义之钱财不是钱财邪恶，而是与天上的宝物形成鲜明的对比，意思是不是永恒的钱财，只是今世的钱财。所以在共同翻译的圣经当中，把不义的钱财翻译为世俗的钱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游子骑马走过路过一个村庄，这个村子里有三个兄弟，为了分父母的遗产互相争吵。父母去世之后留下17匹马的遗产，遗言中当中说，老大要拿着财产的1/2，老二要拿着1/3，老三要可以拿到1/9。根据这样的遗产，老大是可以拿到8和1/2匹，老二是可以拿到5和2/3匹，还有老三可以拿到1和8匹。但是不能为了这样的区分去杀掉马。原本关系不好的兄弟们就为了要得到更多，彼此要得到更多而争吵。游子说要自己平分，在17匹马上加上自己骑来的马，一共形成了18匹，然后给老大18匹的一半9匹，给老二18匹的1/36匹，那给老三18匹的1/92匹，就这样分成9匹6匹2匹，一共分成了17匹马，还剩下1匹。所以这个游子骑着本来是自己的马就走了。然后这个游子又走在路上，经过另一个村子，那个村子里刚好坐着关系很好的3兄弟。游子自豪地说，遇到因为分遗产而争吵的3兄弟，发挥智慧给他们分好了。听到这一些，3兄弟只是微微一笑。老大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拿8匹，剩下的1/2交给老三了。如果想要正确的分，那么老三的份最终只会是1匹马和很多马肉。老二也这样说，我也只拿5匹，剩下的2/3分给老三。然后老三说，大哥拿8匹，二哥拿5匹，那么剩下的4匹，那么我将以感谢的心情送给把小数点以下的送给我的2位兄长表示感谢，然后那我就有了2匹。这样一来，我们正如您分给他们3兄弟一样，我们就分别有了各自的遗产。这样我们彼此也没有伤害到对方，我们也要守住了父母的心，父母的遗产啊。 在眼见的钱财、地位、人际关系不诚实的话，就不能忠实于眼睛看不到的神的国和永恒。十二节如此见证，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第三，基督徒要忠于别人的东西。人本来就是很自私的，所以总是先考虑自己。但是正确的尊重自己的人也知道尊重他人，人正确的服侍他人也知道正确的服侍他人。约瑟因着父亲雅各的偏爱，穿上了哥哥们没有穿的彩色衣服，还经常把哥哥们的错误告诉给爸爸。哥哥们把这样的约瑟卖给了米甸的商人。十七岁的约瑟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有多么愤怒和委屈，尽管如此，约瑟还是忠于波提法将军。神与约瑟同在，他不仅成了一个亨通的人，而且神为约瑟，因着约瑟的缘故，使波提法将军的家得到了祝福。约瑟彻底忠于他人。但是岁月流逝，约瑟成为健壮的青年，波提法的妻子诱惑约瑟，约瑟拒绝了诱惑出来，然而等待他的是牢狱之灾。在那个狱中生活当中，对约瑟来说真的是很冤枉，但是约瑟在狱中也是很信实的，他在那狱中也是忠诚于别人。神让约瑟解释了酒正和善长这两个大臣的梦，并因此在两年后为法老王解梦。于是约瑟坐上了当时超级大国埃及总理的宰相的位置。然而这并不是结束，约瑟之所以被卖到埃及，尤其是在埃及的众多贵族和富人家中，被卖到法老王护卫队长波提法的家里，是因为这成为四百年以后以色列百姓出发的出发点，是神奇妙的引导。约瑟的忠诚和诚实成了神作为的通道。耶稣对忠诚、对忠心这样说，十三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说忠心诚心并不只是为了鼓励我们要努力的生活，而是为了提醒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应当将最高的价值观放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把只能让人眼睛看到的是把世上的金钱作为最大的价值观，还是把虽然眼睛看不到时候永远的主管我们的神，把神作为最高的价值观呢？信仰不仅包括主日到礼拜堂参加礼拜、奉献、读圣经、祷告、传道，不只是包括这些行为，还有比这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确定什么是我们的目的。什么是我们的力量？什么是我们的最高价值观？定下这样的一些内容才是更重要的。不以神为目的，不以神为自己力量，那我们的信仰生活 就会沦为一种教养，成为表现自我的手段。如此，这个礼拜堂，也就是基督教这样的一些爱好的基督教爱好人士聚集的一个礼拜堂。当耶稣说要决定什么是绝对价值的时候，有人对此嗤之以鼻。十三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就嗤笑耶稣。法利赛人是当时把神当作自己的力量献身与神的人，但那只不过是他们表面的现象，他们的内心并不是如此。他们的人生当中没有神，只有钱。用现在的话来说，如果没有钱就不能做神的事情。耶稣所说的话听起来很好，但那只是理想，现实并不是如此。既卑贱又贫穷的木匠怎么能知道什么是钱呢？吃过肉的人才能够知道肉味儿，是这样的意思。把贪爱钱财翻译得更准确些，是爱钱爱银子。法利赛人并不只是喜欢金钱，而是爱上金钱的人。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这样见证，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神并没有说钱是万恶之源，钱本身的价值是中立的，但是钱的使用却有方法之分，可以用来侍奉神帮助他人，也可以用来祸害自己和别人的人生，有可能成为凶器。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看到极端的清贫论，认为钱是万恶之源，或者是说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是黄金万能主义，这样的说法都不是对的。正如才干的比喻，神给某个人是5000银子让他管理更多，也给了一些人只有2个银钱让他管理。多得到的最终在清算的时候需要担当更大的责任。如果有人觉得将来即使是神向我多要责任，我也希望我能够多管理一些，有这样的人吗？那么这样的人他已经没有以神为目的。喜爱钱财不仅仅是爱钱财本身，而是爱钱所给他带来的一切。钱所能带来的东西都属于世上的，是有限的。这些可以树立我们的自尊心，可以让我们看起来高人一等，所以这些东西占据了本应该神应当占据的位置。因此说爱钱财可以说是万恶之根，但是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要重视神所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是应当重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告白，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世俗的价值观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告诉我们拥有更多得到更多就是成功，然后还诱惑我们说只要做得越高越华丽就会更幸福。然而这并不是真理。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当中不断地经历了失败和挫折，但 这些又使我们的想法又更加成熟吗？在婚姻里面，有的夫妻有矛盾，因为子女的问题操心，在这样的琐事当中不断地发现自己的真实面目，在公司的生活当中也会不断地在考虑，我要继续工作吗？还是考虑到家里？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学会很多东西，就算是那些开了公司或者开了店铺的人也会这样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还应该做下去？如此的情况下，这种想法不断地让我们变得更成熟。有时我们还会遇到交通事故，有时还会遭到盗窃，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认之前神给我们的保护和引导。不仅如此，我们还会遭到亲朋好友的背叛。在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明白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什么地方。知道法利赛人的内心和外表不一样的耶稣如此说，15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憎恶的。当时在以色列，法利赛人大概有6000名左右，他们大部分是那些果断、决志为神献身的祭司长或者是律法的学者。他们认为在顺从神的话语还教导神的话语之外，就再也找不到任何的人生意义了，因此他们备受人们的尊重。但是耶稣却说，他们受人的尊重在神看来却是可憎的，是神看为可恶的。尽管他们表面看起来受人尊敬，他们做的事情是受人尊敬，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有喜爱钱财的世俗的价值观。所有的宝石之中，只有最高的宝石，我们知道是钻石。鉴定钻石价值的基准是 4C， 也就是 carat， 重量 color， 颜色 clarity， 透明度，还有 cut， 研磨。但其中研磨是决定钻石价值的决定因素。不管多大，透明度多好，如果研磨的不好，就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钻石。另外，钻石的4C中，重量、颜色、透明度，是于最初被采出来的时候，已经都决定了重量、颜色和透明度。无论怎样小心的采钻石，几乎没有10克拉、20克拉、50克拉、100克拉的情况。颜色也是无色的，几乎没有可以变成黄色或蓝色的，相反的情况也不会发生。透明度也是与开采时是一样的，然而研磨却不同。即使是同样大小颜色和透明度的钻石，伴随着什么样的细工丝，那钻石的美丽就会有所不同，价值也有极大的差别。我们人也是一样，外貌很重要，所有也很重要，才能也很重要。那么最重要的是，随着内在的自己怎样研磨而有所不同。通过舍己磨练自己的内在，是成为真品的人生、名品的人生，还是自暴自弃、夸大自我、 只修饰自己的外表，过着冒牌的人生，成为仿制品的人。法利赛人研磨了外表，然而他们在内在的研磨方面却失败了。指着法利赛人伪善的耶稣如此说，16节、17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脚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可能有人会问，施洗约翰不是旧约的人物吗？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当中登场，为耶稣预备道路，因此是新约的人物吗？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耶稣明确地说，施洗约翰是旧约的结束，律法和先知是指旧约圣经。因此耶稣说，法利赛人以遵守律法为自己的义，要他们从外在的生活当中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主管当中，要在神的主管当中过好成就律法的生活。提及法利赛人的耶稣突然讲到关于婚姻和奸人的事情，18节，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这当然是在指责法利赛人的伪善。当时妻子对丈夫提出离婚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大丈夫患了大麻风病，被叫的时候，或者是强奸了妇女的时候，才可以提出离婚的程度。当时法利赛人有代表性的两派，撒买学派和希列学派。拉比撒买对于离婚非常严格，教导丈夫和妻子离婚，除了奸淫之外是不可以的。而拉比希列教导，不仅由于奸淫，妻子在路上长时间对话，与其他男人说话时，甚至打破盛食物的盘子的时候，都可以离婚。人们更喜欢哪种教导呢？当然不用多说，一定是后者，希列的教导。当时撒买被认为要比希列更守传统的律法，然而耶稣说法利赛人的伪善是不正当的。今天的经文当中，在世上看起来即使是又小又不值得一提的事情，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承担，就可见他是尊重神还是尊重世界。而且这一点神是知道的。法利赛人无论如何借着宗教包装自己，他的忠心神不可能不知道。这也就是今天经文的要点。初代教会的信徒们把自己的财物献给神，把它们放在使徒们脚前。财物和物质是人们期望的世上的一切，好似世俗的价值观的统称。使徒们和初代教会的人们分明知道应当把这些放的位置是在人的脚前，因此可以免于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愚拙。我们的脚前有什么呢？ 我们的内心，还有我们的头上又有谁呢？神是创造我们的神，要比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借着创造主神的力量生活，并以神为中心，我们若过中心的生活，那我们的内心就被更加的研磨，那我们的人生也就比钻石更发光，就成了主的宝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神让我们知道，在世上所有的生活应当以永生为焦点。在世上我们所行的小而又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行为，体现出了我们如何看待永生，如何看待神。感谢神的恩典，以神为神侍奉，还是选择以财物和属于世上的侍奉神。我们再次告白，总是在选择后者。我们虽然告白神是我们的力量，也相信以永远的生命而存在，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为什么把神和神的国看起来如此微小？求神怜悯我们没有正确的分辨力和不能够放下欲望。神知道我们的人生，再次铭记将来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对于我们所过的生活要接受评价。暂时存在将要消失，过不多时就成了无意义的。让我们不是为我们的人生而使用，而是为了永远更多被使用，并为此献身。我们每一天借着神的话语研磨我们的内心，我们的人生将比钻石更发光，愿成为主的宝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